明慧网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三个奢望实现了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0日。1996年6月，我喜得法轮大法。修炼之前，我有三次记忆深刻的奢望。之所以说奢望，是因为我在当时看，这些想法都是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望。第一部分，第一个奢望，母子团圆。我从小母亲早逝，继母来了之后，父亲不敢关心我们。我们姊妹兄弟过年回家拜年时，继母从不搭理我们。1995年春天，因多方面原因，我的精神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。我与丈夫商量，我什么都不要，就想多活几天，我们离婚吧。他也看到了我长期以来都是这样痛苦，最后就答应了。我们到法院办理了离婚手续。在中国当时的大环境下，我在原单位失业了。我没有依靠，没有住房，经济收入又不稳定，只能狠心地把儿子留给了丈夫。我想，毕竟孩子的爷爷奶奶在身边，也好有个照应。可就在我往外搬走时，丈夫的弟弟不让了。他说那个离婚不算，他已经找人走后门，推翻了离婚协议。他不让三轮车夫给我拉行李，与我纠缠。这下我更不想停留一分钟了。我是个很要面子的人，宁可身受苦，不让脸受热。本来那个年代离婚就觉得够丢脸的了，我就更不想让我代课学校的师生看到我出校门就被纠缠。我所学专业正是那所高中所需要的学科，而且这个学校里缺少这个专业的任课教师，所以我失业后在这里已经代课三年多了。代课时，我曾经获得了市级优质课证书。另一所高中也缺少这一专业的教师，也慕名来请我授课，所以当时我在两所高中任教。可是我的工作关系、档案文件却因不送大礼而无法调到教育部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无奈辞掉了这份工作。为了生活，也为了我的脸面，我在亲戚的帮助下，与一批上至60多岁、下到初高中刚毕业的一群农村人一起，被作为扶贫对象到了离家很远的地方打工。后来才知道，实际上是他们以扶贫的名义把我们这些廉价劳动力给买了，每人中介费300元。算下来那个年代也是个不小的数字。工厂对我们看得很严，也很苛刻。每天劳累了一天休息时，我就思念自己的孩子，心里非常恨前夫。虽然也知道他不是个坏人，但觉得我的遭遇都是他造成的。有一天晚上，我梦见孩子有了后妈，后妈还拽着孩子的头发往墙上撞，我哭着从梦中惊醒。心悸之余，我摸黑拿出纸笔，写下了下面这段话：宇宙中能主宰我的神啊，如果能让我们母子团圆，我将永远向善。我娘家的很多人都在中共体制内工作，多数都是这个邪党的党员。我自己从小到大也一直受无神论教育，所以我曾是个地地道道的无神论者，从没想过有一天我还会去求神佛。可那天，就在自己无助的情况下，我发出了来自心底深处的呼喊。然而，母子团圆对我来说是一种奢望，是无法实现的奢望。那时候，我就是在这种身心的痛苦中煎熬着。第二部分，第二个奢望，有个单独的环境静思。 1996年6月，我开始修炼了法轮大法。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，知道了人的不幸都是业力轮报促成的。慢慢的，我在一点一点地放下对伤害过我的人的怨恨，也明白了人各有命，只有修炼才能改变人命运的法理。我的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由于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我整天都很快乐。有一阶段，我经常跟同修讲，我都快成半个神仙了。虽然我说的话看起来很肤浅，不知天高地厚，可我的确很快乐。1997年，当时我的工作环境要住集体宿舍，但每天学法练功都不会耽误。老板读大学的儿子来我们这里玩，我们聊天时，他听说我修炼法轮功，就告诉我外面就有练功点。当他得知我因为晚间公司门上锁而晨练出不去后，马上把公司前后门的钥匙都给我要来了。我非常感谢，留下了一个门的钥匙。还有当地我不认识的两位同修，先后来给我找集体学法练功点。我知道师父时时处处都在看护着我。由于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我努力事事处处都用大法来要求自己。同事们和老板对我都非常认可。可喜的是，有三位同事也开始和我一起练功，同宿舍的人也都很愿意听我读大法书。我不在时，早上他们都主动给师父上香。那时我也只是非常简陋的在床头柜上摆放师父的法像。我知道宿舍那样的环境不太尊重。到了入冬的时候，我们这里工作是淡季，整天没工作干，我就学法。每天除了集体学法练功外，我还能读一遍转法轮。人人都对我很好。到了开饭时，大厨们就来喊我，姐，吃饭了。你说我怎么会不快乐呢？可是在快乐之余，我还是有一个愿望，要是能有一个单独的环境敬师父该多好啊，要是我的孩子也能得大法，那该多好啊。很多人会觉得这有什么难的呢？可是以我当时各方面的条件，这对于我来讲那就是一种奢望。第三部分，第三个奢望，有自己的空间能做真相资料。2008年10月，由于要供孩子念大学，我只能割舍家乡的修炼环境出外打工。亲朋们给我介绍了几个收入不错的工作。我想来想去，我是个大法弟子，大法及大法弟子还在遭受着严酷的迫害，我不能只顾挣钱呢。如果必须出外打工的话，我就去邪恶的中心打工，最起码发正念还是近距离的。我踏上了进京的列车。到了北京之后，我去了一家月嫂公司，当时我就发了一念，无论是什么工作我都不挑，第一个工作我就去，那一定是师父给我安排的有缘人。第一个工作是安排我去一家做育婴嫂，带一个五个月大的婴儿，工资也不高。由于我按照大法要求自己处处为他人着想，只一个星期的时间，他家就一定要留我长期干。我就告诉他们，我之所以让他们这样认可，是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。我师父告诉我们，时时处处都要做个好人。没想到在法轮大法及大法弟子被严酷打压的时期，在这个邪恶的中心，他们居然对我对大法都很认可，并表示以后会给我加薪。这家真是师父给我安排的有缘人。当然在工作中，心性上的考验也很多。当我心里委屈难受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师父的法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真修》这篇经文中说，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犯。 我一下子就能解开心结，一下子就能释怀。在此期间，我给来访雇主家的亲戚朋友都讲了真相，给他们做了三退，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马上要到新年了，我为了悬挂大法真相条幅，提前请假外出准备所需的材料。我为了不让雇主家人知道后害怕，只有分几天，在夜里12点后，他们大人和孩子都睡熟了，我关好自己的房门，在床上铺上塑料，再铺上黄布，写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还我师父清白这些条幅，并抓紧赶制。因为小婴儿凌晨四点多就又会醒来，虽然孩子妈总是让我休息，说白天还有一大天呢，黑天他管孩子，但我还是不忍放弃夜间做资料的时间。那时我就在想啊，要是有一个我自己的空间，能够做大法真相资料就好了。然而我知道，在这个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疯狂迫害的时期，有多少同修想来京都很难，坐车都会被劫，甚至被绑架，被非法关押。这又是寸土寸金的京城，我一个做育婴嫂的打工者，这种想法又怎么可能实现啊？这不简直就是奢望吗？第四部分，峰回路转，愿望成真。我再回头说说1997年吧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在大法的感召下，我真的放下了对前夫的怨恨。一次回老家，我感叹地对姐姐说，我再也不恨他了，如果我再遇见他，我就让他练法轮功。我们都在迷中修炼，通过学法知道了是师父替我们承受了太多。修炼之前我所经历的痛苦人生，这里只是泛泛地说了一点点，要想说真是一天一夜也说不完。那时候我哪有什么快乐可言呢？是师父替我承担了太多的罪业，给我改变了人生道路，让我明白了当人的真正目的，我才有了那么多的快乐。可是一个不修炼的常人，他的命运是没有人给他改变的，都是有定数的。当我真正放下对前夫的怨恨之心后，也就是两个星期的时间吧，我接到了他去世的噩耗。在错愕之余，我真的很为他遗憾，就回去见了他最后一面。当我说要把孩子接到我这里时，孩子爷爷听我说要把孩子接走，非常高兴，同时立即说，孩子爸爸一块钱也没有。我什么都没说，就这样把孩子领过来了。过后我问自己，为什么那么淡定？我从小就经常听大人们说过一句话，要留点过河钱。我不明白过河钱是干啥的钱。这一刻我突然有所悟，我修炼了，身体没有病了，没有钱怕啥。老板人很好，很有同情心，他一直留我不让走。但我考虑到要带着孩子生活，吃住接送孩子，孩子刚上一年级等等，这些事情会给公司添很多麻烦，不能因为之前公司对我的认可我就占公司的便宜，所以我放弃了每月比家乡收入高一倍的工作。有些同修说我，你是不是情重放不下啊，一定要接孩子。我说现在不是，是因为孩子的父亲不在了。我觉得一个修炼人，自己的孩子都不管，又何谈对众生慈悲呢？这也是我当时所在境界的认识。如果不是学了大法，我还真没有这个勇气敢来接孩子呢。我几经周折，租到一个我们娘俩各方面都能负担得了的住房。我整理好房间，供上了师父的法像。我整理物品时，一下子看到了我1995年写下的那段话。 宇宙中能主宰我的神啊，如果能让我们母子团圆，我将永远向善。我看了后一下子泪流满面，同时也想起了我那第二个奢望。现在看来，那一念也许就是佛性出来了吧。虽然我在什么都不懂的时候还跟神佛提条件，可师父却一直在帮我。我的第三个愿望是怎么实现的呢？这可是很值得高兴的事，因为修炼了，什么奇迹都会发生。2008年年底，我放假回家，同修听说我在京打工，就帮我联系上一个也在那打工的老乡同修小弟。后来小弟又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外地来京打工的同修小妹。我看护的婴儿一周岁时，他姥姥正好带完儿子的孩子，就来带外孙女。我离开前半个多月时，还没定好下一步该去哪儿。这时小弟打电话问我，说与他家一起合租房子的好朋友突然意外去别的地方了，问我去不去他们那儿住。我与小妹商量了一下，就去合租房子了，因为这样经济上我还算能承受得了。这得是师父怎样细密的多方位的安排呀，弟子永远都无法知道。不久，小弟家的弟妹也修炼大法了，我们成了最好的三姐妹。我们四个人一起学法练功，做真相资料，发九瓶共产党。随着修炼的越来越成熟，我不再有那么多的奢望了。第五部分，后继，儿子的喜讯。家里不修炼的亲人只要见面就责备我对孩子的婚姻不用心。我知道人各有命的道理，一切随其自然，也真能放下亲人在利益等多方面对我和孩子的伤害。我儿子虽然没有修炼，但也看过大法书，很多时候比我还看得开呢。我觉得他说出的很多话就像是师父借他的嘴在点化我。他对人非常宽厚善良，包括能善待伤害他的人。前一段时间别人给孩子介绍个对象，相处了一段时间很好。有一天孩子来电话告诉我说，妈，有一个好事，是个大好事，等我回去见面跟你说。孩子连夜回来告诉我说，他对象家里有好几个大法弟子。我听后眼里一下子浸满了泪水，立刻就去给师父上香，我对师父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。这件事后我就萌生了写一篇交流文章的念头，当然我还有很多没修好的地方，还有很多心没去，有待在大法中归正。当我看到第19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时，我就着手开始写稿。在这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，正法修炼23年之际，在法正天体已结束，向法正人间过渡的过程中，我在思考自己应怎样走好以后的修炼之路，要早点放下各种执着，少操人心，做好三件事。我要尽量时时保持正念，珍惜这万古机缘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以上有不对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制作资料和通讯报道中实修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9号。尊敬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。借此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之际，我将自己在建立家庭资料点、做明慧网通讯员过程中的部分心得体会写出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一、自建资料点，感悟大法的威力。因为我平时需要发真相资料，可是又接触不上同修，我就萌生了自建资料点的想法。在大学里，我学过电脑，会电脑的基础操作，可是很少接触打印机。我当时的想法是买一个自己经济能力能承受的打印机，于是就买了一台不是联供的打印机。买回来后，我看着墨盒里少量的墨水，就不敢随便打印真相资料，也不知道怎么更换墨盒，只能是省着用吧。一开始我主要是打印真相不干胶，还不能打印大张的，就打印小的不干胶。我拿着有限的真相不干胶到散布人多的地方去粘贴，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真相。贴了不长时间，我发现不干胶被人撕掉了，我就再去贴，可是还是被人撕掉，我感到很气馁。可是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。有一次我晚上吃完饭去看看之前贴的不干胶还在不在，发现不干胶还是被撕掉了，但是没有撕干净。一个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盯着剩余的真相不干胶仔细地看，剩余的不干胶是揭露天安门自焚为案的。当时我就悟到，这是师尊在点化我，众生都在渴望真相。我知道了，我应该坚持做，不能有气馁的心。就在我这台打印机的墨水要用完了的时候，技术同修和协调同修来了，为我配备了一台改好联供的打印机。看这一台功能齐全的打印机，我心里充满了喜悦。这样，这台打印机不但能打印真相小册子、不干胶，还能打印真相光盘的封面，真是太好了。在随后的日子里，这台打印机陪伴我很长的一段岁月。那时的我每天就是打印真相资料、发资料，自己做多少发多少。我不能大量刻录光盘，就找同修帮我刻录，我拿回来自己打印封面。我有一个小包是专门用来发资料用的，每天上午包里装的就是真相小册子、九瓶共产党光盘等，我每天更换地方去发，大的小区要分几次去，我把去过的楼栋用笔记下来，一种真相资料尽量不重复的发，这样不浪费资料。在去的路上和发的过程中，我都重视发正念，几乎正念不止。我们当地高档封闭小区也不少，遇到不熟悉的地方，我一般都在心里求师父加持。有的单元门是关的，看着这一栋楼无法进去，我心里酸酸的，这栋楼里的这么多众生该怎么办呢？就在这时，这栋楼就会有人从门里走出来，我顺势就走进去。有时包里的真相资料正好够这个楼里发放的，有时一栋楼的门半掩着，好像就在等着我来一样。我感恩师尊为弟子铺好了这条救人之路。随着师尊正法弘誓的推进，我也渐渐地融入到了整体的环境中，我开始渐渐地为同修们供给一部分真相资料了。为了达到救人的力度，我们在真相资料的制作上往高标准、高质量发展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师尊在赐予我们智慧，使我们不断完善着整个制作过程。我也珍惜师尊赐给我的这些机器，当我有执着时，师父也在利用这些机器点化我有漏，需要归正自己，比如打印头堵塞、颜色不正、打印效果不好等等时，我就知道自己做资料的时候思想溜号了、思想不正了、有执着心了等等。救人的任何项目都不简单，过程中有时也遇到新型考验的问题，比如中共病毒疫情爆发那年，我们制作翻墙卡片需要人手，父亲同修和母亲同修就帮我们制作，我告诉他们怎么切割，但他们就是用不惯切纸刀，喜欢用美工刀尺子切，这么一切大小不一，边儿也不齐整， 导致下一步卡片无法装进 PP 袋子里面。我告诉他们用切纸刀，一次不能超过一定的张数，不然切纸刀切不动，边儿也毛糙。可是他们非要一次多切几张。此时我的抱怨心、急躁心、妒忌心、好为人师的心都起来了，往往就要高高在上地指责他们一番。当自己冷静下来，静下心来学法，对照师父的大法时，我感到自己心的容量太小了，体现在不能容纳别人。父母都是头一次制作真相资料，没有做过这个项目，不会不懂是正常的，我怎么就不能耐心地教他们呢？我要在大法中规正自己，在需要他们配合的时候，我就会仔细地教他们几遍。当我自己转变了，他们也能仔细地按照我说的那样去操作了。同修们在讲真相中需要什么真相资料，我都尽自己的能力去配合同修。真相资料的种类也在不断的丰富。对陌生机器的使用和采购过程中，我最大的体悟是，师尊时时刻刻都在我的身边。我要做的就是放下人心和观念，信师信法。我们采购了一台机器，我知道这台机器在救度众生中能起大作用，但是因为疫情封城，同时正值要过年，我们面对许多不确定的因素。首先封城了，物流能进来吗？机器能拿到手吗？其次，这台机器到了，我能不能学会操作？再则，等我学会了，需要的真相资料能在短时间内做出来吗？这个项目是保密的，没有同修能给我任何的建议和帮助。此时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师父，因为师尊在转法轮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我相信不是我能做了什么，而是师父都为我安排好了，我就要走师父安排的这条路。我不断地排斥我思想中的各种负面想法，坚定自己的正念，怀着无私无我，为了救人的真愿。师父把这件事情安排得非常圆满，机器准时到达，真相资料也在计划的时间内完成了，并送到了同修们的手中。在自建资料点的过程中，师尊为弟子和众生承受了多少，弟子不得而知，但是弟子知道是师尊在为弟子导航。二，在做好明慧通讯员中提升自己。在制作真相资料的过程中，还担任着跟明慧网联系的职责。在做好明慧通讯员的过程中，师尊也在成就着弟子。中共迫害法轮大法这么多年，本地发生了几个因迫害大法弟子而遭恶报的事件。一次最大的事件是，当时的610头目要准备发动一次对本地大法弟子的迫害。在开会时，这个610头目当场猝死，此事对本地公安震动很大。当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就写成一则短消息投稿明慧网。这是我第一次给明慧网投稿，还不是很会写报道。我读书的时候，老师教过新闻的五要素，就是报道要说清楚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因。我就找到同修们核实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，同修们很积极配合。有的同修甚至谈到中共迫害大法这些年来，这个610头目都亲自迫害过谁。我将采访到的第一手资料拿回来后进行整理汇总，修改好后发给了明慧网。后来这篇文章在当天的明慧网页上发表了，起到了震慑邪恶的作用。后来我仔细地读明慧编辑部同修改好的稿件，发现了我一直没有察觉到的问题，就是自己的党文化太重。原文章中有很强的斗争性词句，明慧编辑部的同修都帮我改掉了，修改后的文章透着慈悲、警示、震慑的作用。这次的投稿让我找出了自己的差距和不足，也找到了自己糊弄式的党文化和显示心等。是师父给了我一次提升自己的机会，让我学会了写报道，提高了写作水平。在做明慧通讯员中，有一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刻。本地一位同修被绑架了，为了报道详实的迫害经过，我亲自参与了这次写迫害报道的过程。在跟踪报道的这两天，我被同修们整体的力量所震撼。当得知这位同修被绑架后，同修们相互联系， 通知大家一起到本地公安局近距离发正念。我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多同修，不仅有本地的，就连外地的得到消息的同修也来帮着发正念。那天公安局周围的马路上、花坛里、附近的居民区，同修散布在各个角落，正念十足。那天所有参与绑架大法弟子的人都表现得蔫头耷脑。我将每天得到的最新消息及时发往明慧网，及时地公布绑架大法弟子的人和事。那时同修们的正念也感动了我，最后被绑架的同修在15天后安全回家，协党人员想诬陷构陷同修的阴谋没有得逞。在跟踪报道的过程中，还有一件事令我感动，当有同修得知有外地同修来帮着发正念时，也不知外地同修们吃没吃饭，饿不饿，于是这位同修带着一袋子苹果拿给我，让我转交给外地同修。外地同修说，我们都吃饭了，我们不吃。有同修担心天气热，大家发正念时会不会渴，就拿着饮料让我背着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同修们都在为别人着想，都不喝。最后我背着这些沉甸甸的水果和饮料回到了家，这沉甸甸的不仅是物品，更是同修们善的展现。三，体悟无求而自得的法理。无求而自得，选自悉尼法会讲法。在修炼中，师父赐给我很多的智慧和能力，在正实法中我尽自己的责任，所以我每天都要保证学法和背法。我知道离开大法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有一次本地同修需要我写一篇评论文章，拿到同修的要求后，我脑中突然想到了一个小说故事，我就用这篇小说故事引出要写的这篇文章的论点，而后依据论点写出论据。过程中我思如泉涌，一篇文章半小时内就完成了，发给明慧王后几乎没有修改就发表了。这些神迹都是师尊的慈悲加持。在设计真相资料上也是这样，在图案和模式上，在打印效果上，在一次一次打印中、修改中，师父都在一步一步地给我智慧。有时机器出故障了，有的技术问题我也不是很懂，我会主动地到技术论坛上看看同修们有没有这方面故障的解决方案。如有模棱两可的情况，我就按照论坛中的方法操作一下，无意中点点按按，机器就恢复正常了。四，结语。有的同修拿到真相资料后很感谢我们，我说我们只是后盾，真正在第一线的是你们，你们不做，我们做再多的真相资料也没有用。有的同修跟我说，哎呀，你修得可真好。我说，你只看到了表面，我自己可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。这是我的真心话。在修炼中，在向内找中，我知道自己还有固执的人心和不好的观念，也有表现很不好的时候，有时心性也守得不好。有时我也想自己怎么这么不争气，但是转念想一想，这都是观念，做不好那我就接着做好，关没有过去，我就下回争取过去。我知道只有时时按照师父的大法去做，我就能跟师父继续的修炼下去。在师尊即将法证人间的这段有限的时间里，弟子会继续修好自己，放下人心，配合整体。感谢师尊，感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心性修到位，转机在眼前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蓝凤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11月19日。我是1997年得法的，那时的我走到了人生的低谷，经历了人生所有的酸甜苦辣。由于劳累以及家庭矛盾，我积怨成疾，争来斗去，得了一身病，身体垮掉了，后来又患了乳腺癌。人生走到了尽头，也没有把人生看透看穿。终于我在大法中找到了人生的答案，明白了真善忍就是做人的准则，生命的航标。每个人都在苦苦求索，不知道来世的目的，许许多多疑问不得其解。但是不管是谁，只要拿起转法轮一看，里面写得一清二楚，就再也不会迷茫了。下面我把自己这些年的一点修炼体会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经历过的神迹。一路走来，我经历了许多神迹，其中都有师父的慈悲保护。2005年的一天，我头一天晚上洗的衣服晾在阳台外面，早上下雨，我踩着凳子去收衣服，收完后双手抱着衣服，踩凳子时踩空了，脑袋一下撞到暖气片上，磕出了2-3厘米长的大口子。我一下子晕过去了，脸色惨白，像死人一样。丈夫吓坏了，赶紧来看我。这时候，我经历了元神离体的过程，就是常人说的灵魂出窍，我真实的感受到了。元神往身体外走的时候，先是脚没了知觉，逐渐往上，手没了知觉，再往上，眼前就一片漆黑，然后元神就出来了。这时我一下想到，我是练功人，我有师父，我还有使命呢，我不能走，我得回来。这样我的元神就回到体内，回来的时候眼睛就亮了，能看见光了，然后手有知觉了，再然后脚有知觉了，人醒过来了。这时我看见大家都很担心我，我说没事，丈夫把我扶起来，我自己坐到床上，盘腿发正念，之后什么不适的感觉也没有，抓手指擦擦头上的血，然后开车从大连回吉林老家，500多公里路，共11个小时，什么都正常，没有任何不良的感觉。我弟媳的六妹在农村种木耳，干活不小心踩在木头上，不慎摔倒，花了4000多元治疗，还落下了脑震荡的后遗症。还有我丈夫的外甥，一天下雪，骑电动车去接妻子，不小心摔倒在雪地里，晕死过去。此后2-3年，手不能拿东西，脑袋不记事。现在8年过去了，手还不能拿太细小的东西。他是个年轻人，尚且如此，而我已经将近50岁了，没用任何医疗的办法，没留下任何后遗症。大家见状都赞叹大法的神奇超常，都佩服得没话说。我现在的脸色白里透红，身体轻盈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很多。认识我的人都夸我气色好，腰板直，身材好。有一次我和丈夫开车出高速口，不远有个下坡道，因为天晚，道上有冰看不清，踩刹车，车就横过来，直奔路边电线杆撞去。我喊师父救我，车就错开电线杆，窜上马路牙子，进到沟里，然后砰的一声熄火了。下车后我们求师父加持，下去一起把车推上来了。 这太神奇了，正常的话得几个人一起用力才能推上来的，而且车推上来后一打火就打着了，我们什么也没想，看还行就走了。这时离家还有100公里左右，夜里2点左右才回到家，然后就休息了。第二天早上准备开车去办事，顺便看看车怎么样，一看轮毂豁开了一个大口子，车胎里的气早就没有了，想来一定是昨晚从马路牙子往上窜的时候，马路牙子把轮胎豁开了，砰的一声是车爆胎的声音，车胎没气怎么能走呢？大法太神奇了。我是做配件生意的，有时候要给客户发货，拿一沓票子，想找哪个人，随便一翻就是那个人，或者我说某人的名字，然后一拿就是他。一袋子里有3000个配件，有人想要1000，我倒出来一数，就是1000。我每周有几次参加集体学法，时间在上午，开始上午我不敢走，怕有人要货耽误事，可是发现每次去学法小组，那个时间段里生意上都没有事情找我，一回来才开始有事。原来一切都有师父安排啊，师父给了弟子一切。第二部分，放下利益心，生意越来越红火。我得到了万古难遇的大法，这才感觉到过上了人的生活，懂得人生的道理了，不再像以前那样遇到什么事情心里就七上八下的，不会再想不开了，心态平和，对待亲人朋友都和善了。只有大法才能把我这样一个强悍的人变得平和。修炼后，我对店里的生意不那么执着了，随其自然，后来把摊位让给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弟弟、侄女、侄子经营，并且让他们接管了原来的客户，我自己出去又重新开了一个摊位维持生计。因为原来的客户都没有了，生意就淡了。经过10多年到现在，原先转给弟弟他们的很好的摊位，由于大环境的不景气，经营的也不太好了，他们就把摊位兑了出去，而我的生意却由清淡变得越来越好了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呢？因为做生意的时候，我都按照大法的要求，公平做交易，要把心摆正，处处考虑别人，为别人着想。有的客户货卖不出去，把货返给我，我什么也不说就给他们退钱，有的客户把不是我的货退给我，也有的客户按我进货的渠道越过我单独跟厂家联系上了，种种情况我都不计较，始终抱着善念对待遇到的任何事，善待他人。有一次结账，我发现对方多付给了我1500块钱，我把钱退还了以后，客户却怀疑他以前是不是也多给我钱了，我一点也没有生气。我的为人逐渐赢得了客户的信任，都说我人品好，生意就逐渐越变越好。很多人是被熟人朋友介绍来的，主动找上门来跟我合作的。这样已经65岁的我，不用再辛苦地到处跑了，在家里就可卖货了。就是这几年疫情严重，我的收入也没受影响。这里面还有个小插曲，10多年前我投资10万元跟一个人合伙做化工原料生意，说好了我出钱他经营，盈利后分给我利润。经营几年，我的本钱只回来3万，他就说经营不善，剩余的钱给不上了，多次找他要，他都找各种理由推脱。去年我想，实在不给就不要了， 他也许真的有难处吧。去年我就告诉他钱不要了，他听后也没怎么感谢我，我心很平静，没有怪他。时隔一两个月，行里有个大客户主动找上我，开始跟我做生意。他说不知为什么老是找不到合作伙伴，就找到了我。这样不但很快弥补了上述7万元的损失，还有剩余。我们到现在一直都合作得很好。他说跟我合作他也不用存货，用就到我这儿拿，我都是给他提供最大的便利，他退货也方便。他逢人就说跟大姐这样的人合作省心又挣钱。第三部分，心性达到标准了，师父就什么都能为我们做。修炼的人遇到什么事情，首先要想到自己不是一般的人，是个修炼的人。修炼了，我为什么遇到？我是谁？心不动，心定下来，这个前提定好了，那么下一步再想，这个突然发生的事情是要去我的什么心呢？这个事情应该怎样去做？不该做的就不做。就这样修炼，我不断往上升华着。过去我不是这样，一遇到事情，首先想的是别人不对，气得够呛，心里满满的是气，没想到是在磨练心性，一次一次的错过了师父给安排的提高心性的机会。以往一说到自己的过去经历的苦难，满脸泪，现在随着我心性的提高，加上丈夫也在大法中修炼，确实越变越好。师父在精进要旨修内而安外里的这句话，修内而安外，我体悟到了更深的内涵。只要遇到问题，想到要修自己，什么都能摆平。遇到多不好的事情，比如邪恶迫害我们了，我们不要怕，找一找自己是不是怕失去什么，还有什么放不下的执着才导致的迫害，最终都是有惊无险，平稳地走了过来。前些年我和两个孩子，一个13岁，一个11岁，因为贴不干胶被绑架到派出所。我告诉孩子什么也不要说，妈妈自己承担过来。他们把我和孩子分开关押，我被靠在铁椅子上。午夜时分，想到孩子，我掉眼泪了。似睡非睡中，师父红吟了愿的诗浮现在脑海。童心来世间，得法已在先，他日飞天去，自在法无边。我背呀背，心里舒服了，手不知不觉从手铐里拖出来。我就去了厕所，看到这是2楼，可以从水流管下去走脱，但又想到孩子还在里面，我就又回来了，但手伸不进手铐里了。警察见状又重新铐上，这次勒得很紧，怕我再脱铐。第二天丈夫把孩子接回家，610人员开始非法审问我，他们问什么我都说不知道，他们就打我，我也没有恨他们，因为我没有怨恨心。后来他们说我们跟你无冤无仇，不打了。之后我被送到看守所，后来家里托人说很快我就会被放出来。那是夏天，大家都轮班洗澡，我不洗，等着回家洗。我想很快就会回家，有空我就背法讲真相。可1个多月过去了，一直也没回去。后来与关押在那里的同修交流，查找自己有什么执着心没有去，找到隐藏很深的色欲心是被迫害的主要原因。因丈夫不给我存钱，也不去看我， 我想他是不是另有新欢了。后来又想，既然修炼了，还怕失去这失去那，这些心都不应该有，于是去掉了这个心。那时候背诵师父的经文位置，就知道了该怎么做，心变得特别坚定，什么也无法撼动，也没有求结果的心了。这个法我修定了，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。关于家里托人使我回家的想法也放下了，什么也不想了。在看守所，有的学员说迫害太严重了，在那里不写三书，到劳教所也得写，还不如现在写，还能少遭点罪，出去再重新修炼。我想佛法是严肃的，修佛这么一件严肃的事情，哪能这样敷衍了事呢？人早晚不都是要死的吗？心放下了，关押68天的时候，我被释放了，心性达到标准了，师父就什么都能为我们做。临出来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我冲到看守所屋顶上，然后看到外面的天空了。早上起来我就跟同修说，今天我要出去了。他们半信半疑，说如果你出去了，你就给我们存点东西，我们就知道你回家了，这样对我们也是鼓励，增强信心。果然早上8点多，大喇叭喊我出去。我出去后，老家派出所的人来接我，对我说，你必须签一个不练功的保证才能放你回家，不写的话回去也要关你。我立刻转身往回走，说如果那样的话，我出了狼窝又入虎穴，我要写早就写了，那我又何必受这么多罪呢？如果让我写，我就回去了。派出所的人为难了，打电话请示局长，局长说叫你接人你就光接人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这就是看能不能放下这些人心，放下了，我就顺利回家了。修炼路上的故事多得数不清，千言万语难以表达对大法的无限感恩。
这期的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